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那我就打个电话，谢谢了。他姓什么我忘了，就先生，我谢谢你，怎么样？你还好吧？你有什么问题？咋？啊，没事，我请你吃个饭吧。他说我请你吃个饭吧。我说吃饭不用了，你就能不能让我看看那个车是长啥样？我都不知道我卖的车是啥样。我从头到尾不知道那车咋。我说你给我看看那个车长啥样。那八个月谈恋爱中，他每天给我一首诗，每天给我写一首诗。写的诗呢，写的很，我还想看不出来一个修理工这么有文采。我当时可那个了，每天写。然后八个月以后，他那天吹着领结，实在躲不过，他妈妈也说赶紧的不要拖了哈，怎么样，去领结婚证吧哈。然后结婚证领完回来以后，他说你先回去吧，我去理个发，你先回家吧。那我回家了，他去理发去了。他理完发不一会儿回来了，然后从耳朵里掏了一个东西，这个耳朵里掏了个助听器，两个助听器。我不知道，掏完了往桌上放，说那我们都现在就是一家人了哈，这是我的助听器，我不带这个是听不到的，你以后有什么，就我每天一直带着是很难受的，耳朵很难受的。你要说什么你就跟我拍拍我，告诉我，我带上你再说，要不然我听不见。我才知道
他是聋子啊，
他不带助听器，连放鞭炮他都听不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上集的节目嘉宾欣雅今天要在节目里面继续分享她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故事。欣雅到上海之后，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她一脚踏入汽车销售业，靠着努力和胆量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一辈子从来没有用过提款卡的她，领薪水的时候才知道卡片里有钱，因为不放心跑到银行里把他的现金全部领出来。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在爆发急性胆囊炎住院的时候，一位汽车修理工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最后让他决定走入婚姻。但是他结婚当天才发现对方其实是一个聋人，两人约会期间对方一直刻意隐瞒事实，直到领了结婚证，欣雅才知道真相。这段婚姻维持了几年，最终因为理念不合而结束。接着欣雅又意外地发现自己在设计上的天赋，打造出一间网红咖啡馆。但是疫情爆发，上海封城三个月，她被迫卖掉咖啡馆，来到美国展开人生的新篇章，但也是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故事切入点，我们进入欣雅的世界。
回去了我就学了一个电脑，那个时候刚开始有电脑也流行，学了一个计算机，我就开始上网就投简历找工作，有那个叫什么，是连招聘还是什么什么那个招聘的网站，我就投简历。我心中的大城市嘛，就北京上海呀、深圳呢，这是我心中的大城市，那我就想要投简历。然后可是我一个人不敢去，你知道吗？一个人还要，我被履历保护惯了，履历回来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俩去大地方去找工作吧，我们正儿八经找工作，你别去干那个不好。我说那个不好，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不好，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特别不开心，李丽也不开心，李丽每天抽烟喝酒，也是那个我能看出来她不开心，你知道吗？然后李丽说我不去，因为她虽然抽烟喝酒，她觉得有自己在这个地方有点大姐大的那个感觉，李丽长得也漂亮，她就说我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那我想，哎，这个凤尾也是凤凰啊，我为什么呢？我就本来他一直不去，我就这事情一直拖了很久，你知道吗？人家已经招聘回应给我了，就是有一个叫汽车销售公司，已经回给我了。然后我就一直没去，我就是因为不敢去。但李丽说了这句话，我第二天就买票我就走了，我就去上海，就是，可是我没学历的时候，我当时还问他，我可不可以先上车后补票？我还问他那意思，就是你先用了我，你看不行，你先看试试用行不行？其实对方呢，后来也才知道，他也是刚刚成立的小公司，我是他招的第一批员工， 他也没有车，他也没有现车，就是你发出去发传单发名片，有人给你买了，然后你这边再订，就那人交了定金，你再去别的公司进货，再去大公司进货，中间赚一点什么差价。他跟我们老板大概教我们培训了，简单的培训了，就是每个人穿了一个廉价的西装，廉价的高跟鞋，像模像样的这个衬衫，就开始出去跑。我是被欺负的，就是因为我是外地人嘛，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当地人，然后他们每次出去跑，我们那个时候做销售就是挨个公司像扫楼，你知道吗？去工厂扫楼扫工厂，他们就把好的那个看起来很有钱的工厂他们自己留着，把不好的工厂让我去跑，只要是好的地方看起来很有钱很好的地方他们都不让我进，就你在车里等着，我们大家集体开一辆车，一辆面包车扫下，他你在车里等
着，就是欺负你嘛哈，然后让你去跑那个最破最烂最穷
的
工厂区。
对，让就，但是我是第一个开单的。那天又是还下了小雨，然后进了一个像倒闭的一个工厂的，那个工厂很破烂，很倒闭的。他说：“你进去吧，这个给你，你进去跑吧。”那我就下去深一脚浅一脚进去了。也是那工厂也是很像那个长长走廊，阴暗潮湿的，每个房间都没人，敲哪个门都不开。我大概走那个长长的走廊，我走了六七道门，过了六七道门以后，有一个房间开着，开着，然后我就看。然后有个人在打电话，人家打电话你就不能打扰，虽然门开打电话你就不能打扰，然后我就敲两下门，我就站在门口站着，他就一直打电话，我就在门口站着。但是我听到电话里好像也是跟汽车有关的，然后他挂完电话他说你什么事儿？一个男的也很就粗鲁的说什么事儿？然后我就说你好，就是我递了一个名片，我是什么什么那个叫奥斯汽车销售公司的，我是奥斯汽车销售公司的，请问你有买车的需要吗？我们什么车都有。他说你都有什么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车，我都没见过车。那我第一看，我说我们什么车都有。那他说有吗？他正跟我说话，那个他那个传真机就哇就传了一份东西过来，传真机，啪拾过来了。你看，我是要买一个马自达车，你看这个车你有吗？这个型你有吗？他们报价已经出来了。我大概扫了一眼，车叫马自达，我不知道马自达什么车，然后大概看了一眼价格，然后我说哦，我们有，我们可以比他便宜300块钱。
那你是随便说的吗？
我是随便说，但我想那么大个汽车，因为汽车在我眼里面，我为什么会找卖汽车呢？我在想我去大城市，然后呢赚钱最快嘛是销售，那我的知识这种知识呢是来源我看的书里面，就做销售，因为我是书看的杂嘛，就做销售最快嘛，来钱最快。
对，
做销售赚提成呢，那越贵的东西你提的越高嘛，那我脑子里最贵的东西，我印象里我的概念里面就是房子或者车，它500行不行？500你得跟老板商量，我说我能做主的是300，我说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你跟那个跟我们老板商量。他走吧，正好我也要下班了，我先去兜一下吧，因为也快下班了嘛。
对，他就真的跟你走了，
他就跟着走，说你坐我车吧，坐吧，我就坐他车，然后开到我们工厂了，然后我们老板娘接待他了，我们老板娘也可会说了，当场就把这事谈成了。因为
结果从此大家有没有对你刮目相看？
这个事情就在我再没接手，因为老板娘接手了。他们也是，他们说我是傻人有傻福，他们不承认是我的能力，他们说是傻人有傻福，就瞎猫碰到死耗子。老板娘说这个成了，车我已经交过去了，都全部这个车已经交过去，你打个电话谢谢他。那我就打个电话谢谢他，他姓什么我忘了，这个先生我谢谢你怎么样的，你还好吧？你有什么问题的？说啊没事，我请你吃个饭吧。他说我请你吃个饭吧，我说吃饭不用了，你就能不能让我看看那个车是长啥样？我都不知道我卖的车是啥样。
你卖了那台车，就你从头到尾不知道那车长什么样。
我从头到尾不知道那车长，你给我看看那个车长啥样。简直他老半天没讲话，电话里面他说 你没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不知道马自达车是什么样，你能让我看看马自达车是什么样，我下次再卖我就知道我卖的是什么车了。你再不说了。然后第一个月总结 老板开会，在那个会议上说，那个每个人说冯新雅这个月你是冠军，你是3万多。然后我就在那，我说钱呢？他们说钱在你卡里呢。我说什么卡呀？卡什么呀？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你刚进公司，我不是叫你去对面那个农业银行办了一张卡片吗？那个绿色的卡片。然后我没拿，你知道我又跑回宿舍了，因为宿舍离公司很近嘛。我从那个翻出了一张绿色的卡片，又跑回会议室了。我说是这个吗？老板说是。我说这就是一个硬纸壳，我要的是现金钱呢。 老板用上海话骂了我一句，当时骂那个那是上海话，我当时都不知道那叫骂人叫缺男的。你去那个马路对面那个银行，你拿着卡片去那银行去，你找他要钱，找银行要钱。我跑到银行就问那个，我说你好，请问这里有钱吗？然后那个人，我就想着我这样问的时候，他肯定会骂我一顿，就像我骂老板似的。结果他把那个卡啪拿出来，说密码。我又不知道密码，我说密码是什么？他你卡的密码你不知道吗？没密码不行，没密码取不了钱，就啪又把卡扔回来了。
你又咚咚咚跑回去问你老板娘？
问老板密码，老板说是你那个身份证的后六位，我哗哗又跑回来了，然后又拿了，然后我就报身份证后六位，我又把卡给他。结果他真的有钱，他说啊，你取多少？然后我说
全取，
有多少钱？他说有3万2千多块钱。我说全取出来。他说你全取出来，我全取出来，然后全取出来。你知道我本来就拿着衣服这样兜着，这一斤兜着3万多元，兜着那个拿着衣服兜着，跑回宿舍了。我把所有的钱铺在我还睡在上铺，你知道吧？
对，
他们都抢下铺，就把我这个赶到上铺。我就把所有的钱铺在我的床上，然后用公司给我们配的那个叫大哥大那个手机，
对，
打那个李丽的那个电话，打李丽的传呼，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他有传呼机，然后很快他就回我了，他就找个公用电话亭回我，说李丽我有钱了，你不用去做那个日小姐了，你去学美容吧，因为李丽的愿望是学美容，因为她喜欢化妆嘛。然后他说学美容要好多钱，至少要2-3万块钱。我说我明天我一会儿去给你寄过去。
然后后来也是在销售汽车的时候，这段期间是你认识的第一任丈夫，对吗？
对，我有一天我得了，就是我突然就毫无征兆，我突然就觉得喘气很痛，然后就越来越痛，痛的我就蹲在地上不能动了。
嗯，
就也不知道是喘气痛，然后你实际按呢，我又不知道是哪儿，就按不出来是哪儿痛，也不知道是，但是就是一喘气就痛。
嗯，
然后已经蹲在地上就已经不行，人就根本站不起来，就已经不行不行了。我从来没有那么痛过我的肚子。我们那个车有一个叫维修部，就售后那个维修部的，他们因为他们有卖车，他们也修车，有个修理厂，有个上海的一个修理工，就把我送到医院，发到医院才知道我是叫急性胆囊炎。那后来呢，那个医生说你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你要这几天要喝粥。
嗯，
是我一个外来的，我都住宿舍，我哪有粥啊？然后那个修理工呢，就每天带粥过来，然后都是不同的粥，上海人可会做粥了，什么菜粥啊，这个青菜粥，这个粥那个粥的，带粥过来，然后一些小菜啊，就上海做的很精致的小菜，那都是他妈妈做的，他说我妈妈做的。
他应该是已经观察你很久了。
对，其实可能是观察很久了。他妈妈也会来医院看我好几次，就你出去你知道他在追你了吗？就是觉得你不跟他谈恋爱就是忘恩负义，你知道吧？
那个时候你的想法是、
对，那是我的想法，就是你跟他谈恋爱不嫁给他就是忘恩负义。那就大概8个月以后，就反正天天催着领结婚证，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催着领结婚证。然后终于有一天，8个月以后，有一天没办法就去领结婚证去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上过床，没有肌肤之亲。就为什么能说证明他没有肌肤之亲？领完结婚证，上午去领完结婚证，中午的回到家，领完结婚证外面简单吃了点饭，到家了。他留的是长发，就比较有艺术气息的。那8个月谈恋爱中，他每天给我一首诗，每天给我写一首诗。看不出来一个修理工这么有文采，我当时可那个了。哎，这个修理工这么有文采，每天写。然后8个月以后，他那天催着领就实在躲不过，他妈妈也说赶紧的，不要拖了哈，怎么样，去领结婚证吧哈。然后我其实推三阻四的，我不太想结婚，然后也至少没那个欲望，我就说结婚就得生孩子，那我可不可以不生孩子啊？我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啊，我们不管的，我们不追的。结婚证领完回来以后，他说你先回去吧，我去理个发，你先回家吧。那我回家了，他去理发去了。他理完发不一会儿回来了，然后从耳朵里掏那个东西，这个耳朵里掏了个助听器，2个助听器，我不知道。掏完了往桌上放，说那我们都现在就是一家人了哈，这是我的助听器，我不带这个是听不到的，你以后有什么，就我每天一直带着是很难受的，耳朵很难受的。 你要说什么你就跟我拍拍我，告诉我，我带上你再说，要不然我听不见，我才
它
知道
是
是你
聋
的。
子啊！
他不带助听器，连放鞭炮他都听不见。
你
反
当
正
时有觉得自己受骗的感觉吗？
我当时很懵，但是他们一家大大小小的
你们已经领了结婚证，你已
都
经
在
嫁
房
进
间里
去了。
都看着呢。因为进来，我跟公婆他们一起生活，公婆他们一大家子一起生活，还有公公婆婆，他有个弟弟，还有弟媳，我就傻了，你知道吗？只能默认了吗？
对，
那就只能我说啊，我知道了，我就只能说一句我知道了。
但是他对你好是真的嘛，对不对？
对我好是真的，是对我
对吧？
他对我是很好，
对，
但是呢，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他家是因为上海人是女人当家的，就是我们连。我来月经把床单弄脏了，我要换床单。他说：“哦，不可以，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他说：“要问妈妈换哪个床单的。”我后来嫁到他们家，后来某一天，我突然发现了有一本书，是汪国真诗集，叫《汪国真诗集》。他给我的每一首诗都是从那里出来的。他呢，养鱼、养花，什么都养，但是他赚的钱很少。
后来这段婚姻走了多久？
后来因为每天我。因为我知道没钱，他们没钱呢，我每天就还是工作很拼嘛，
那个时
然
候你
后
还是在卖车子，对吧？
就在卖车，就很拼，很拼很拼。他呢老是说哦，钱够用就好，哦，够用好，就是很不贪财，就是够用，就是老是放一些那种什么剪报纸上剪下来谁谁谁就是夫妻两个就是因为有一方一直在赚钱，然后最后家庭破裂了，因为夫妻怎么样共同怎么样家庭破裂了，什么女人后来那个在职场上看到别人看上别人了，反正就老是给我剪这些。
两个人在价值观上理念日渐悬殊，以至于欣雅后来怀了儿子之后，有一度曾经想打掉孩子，后来她取消念头。为此，她特别感恩自己拥有母亲亲职的身份，因为儿子改变了她整个人生。
是我在去医院生孩子那一天，我就那一天生孩子那一天，我决定离婚的。就是我肚子疼的不行不行的了，我说我们去医院吧，我真的不行了，那个裤子都湿，羊水都破了。然后我们打车去医院，他打车就打了很久，就这个公车贵，那个车贵，然后终于好用打的，我说不能随便吧，就找辆车上吧，不要比价格了，我就上车到开到医院。我下了车，我已经走不了路，我已经跪在地上了，你知道，我已经瘫在地上，走不了路，跪在地上了。他还不下车，他在那里跟司机吵，说你绕路了，你坑了我多少钱？然后那个医院里跑出来人把我担架上抬往里跑，他跟着后边跑，问我银行卡在哪里，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因为从怀孕一直到生孩，一直到现在，他一分钱都没花过。就是在医院所有的钱呢，然后直到有一天，孩子，我要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尿布用完了，我说你赶紧下楼去买尿布。我这个抓着孩子的腿在擦屁股，然后我说你赶紧下楼去买尿布。他要我掏钱，
他没钱买尿布。
他有钱，他有钱，他钱要用在鱼上，用在他的爱好上。他不是说故意跟我藏心眼，他没有藏心眼，他就是那样子的。然后我就提，就说离婚吧，然后他不肯离，然后他一开始说你再，他们就说哎呀你再等几个月就能拿到上海户口了，你再等两三个月就能拿到。我说我不要等，我也不要上海，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要上海户口才结婚或者来上海，我说我不要。结果他就一直不肯离，拖。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拖了几个月，我就说如果你离婚呢，我就净身出户，我只要孩子，我什么都不要。如果你不肯离呢，我就去法院起诉。我能要什么我就要什么。
为了孩子选择离婚，欣雅主动提出净身出户，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因为法律和家庭背景因素，最终孩子没有判给她，她选择妥协，只求能够经常见到孩子。欣雅离婚的时候身上只有2000块钱人民币，由于奶奶的恐吓教育方式，儿子性格和学业出现了问题，成绩垫底，习惯说谎。欣雅的第二段婚姻后来因为丈夫希望过两人世界，反对跟她前夫的孩子一起生活，欣雅坚持选择儿子，宁可牺牲婚姻，也要将孩子留在身边。这段婚姻最终也闹上法院。二度离婚之后，欣雅靠房地产销售，事业逐渐好转，也存了不少钱。 2018年，他意外买下一家咖啡馆，交接之后才发现屋里的设备和物品全部被搬空，只剩下一栋空房子。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雅，仅凭着脑海中的画面感和一根木棍丈量，手把手的跟工人沟通，从灯光、色调、吧台高度、墙面材质等等，全部由自己设计，打造了一间有独特风格的网红咖啡馆及爵士吧。
反而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面，我脑子里就有画面感了，你知道吧？就是这要一个什么样色调的房，我就站在那里，就像冥想，就是那我就真的就有画，我整个画面就出来了。这边的墙我是用怎么样子，什么颜色，什么样的墙，什么样的材质，然后有个什么样的灯，什么样的椅子，什么，我所有的画面感就全出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像通灵了一样，真的不骗你。我第一次，我现在想想都很神奇。我就立刻找装修队，然后我找了一个装修队就过来了。可是我没有设计图，我不会画设计图，
对，
就只能告诉江水队，你知道我连尺子都没有，我就找了一个木头杆，你知道，就那个装修队那个木头杆子，我就拿着量，我说拿量，拿着尺子，然后拿着布走，一步两步走，好，这么宽差不多了，你把那个吧台给我盖在这里面，给我砌在这里面，要这么宽的吧台，我拿着棍子尝，我说你自己拿尺量一下，我拿着拿那个木杆，我全程拿了一个木杆，然后那个装修工人就拿着尺子量我的木杆，比较的宽度，好，吧台做这么宽，然后吧台到这里来，从这里坐到这里，然后你在这块给我搭一个半层的二楼，那个二楼要多高呢？我就只拿棍子，好，就这么高，你自己拿尺子量一下，我全程就用一个棍子，然后一个那个装修工那个老板。工头拿着尺子跟我说一个，他量一记一下尺寸，那我拿个棍子量，他量完记尺寸，我就拿个棍子，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每天，因为我没有图纸，我就每天跟着他们在工地，所有灯都是我自己装的。
哎，你有没有想过，那你这些你这些点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没有点子，就是我就说，他就除了画面感，我就是没有点子，就是我就是神奇，你知道吗？就是我后来发现。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我原来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是或者这个灯光怎么打，会出什么味道，这个应该用什么样色的阳光，会那个灯光会出什么样的氛围，就所有东西我都立刻就知道，应该挂一个。
就是你对美的事情，你是有自己的一套审美观。
后来我们那个咖啡馆，每个人都问是哪里请的设计师，就是很多设计师都来问，就是很多设计师都来看。
嗯。这个咖啡馆结果后来还维持做得有声有色，后来 还变成网红咖啡馆，对吗？维持了5年。
对，因为我对我味觉，我发现我的空间设计感很好，因为咖啡馆一设计完了就立刻就成网红店了，因为它设计得太好看了，真的是太好看了。
对，就是有一个人还说是从国外来的，对不对？从美国说他这是很像 Boston 的
Boston
的咖啡馆。嗯，咖啡馆以及爵士吧事业经营的有声有色，没有想到爆发一场新冠疫情，整个上海封城，新雅也被迫封馆，闭门在家的一段空窗期内，他展开了远距离的恋情，对方是住在美国南加州的一位香港男子，后来新雅甚至卖掉所有的资产来到美国进入第三段婚姻。没有想到新雅第三段婚姻是被一个又一个谎言所铺盖而成，他来美之后被对方控制行动，无法学英文，无法考驾照，无法接触外界。等到他把从中国带来的所有钱完全花完之后，新雅与儿子被要求踢出家门。在人生的最低谷当中，新雅被一对夫妇所感动，开始接触信仰，上教会，也真心地为自己祷告，原谅前夫，为他的改变求祝福。新雅说，在信仰的路上，虽然他只是个刚起步的婴孩，但是上帝非常恩宠他，好几次他将自己的紧急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上帝都如实应允，让他体会到这份信仰的真实。
真的是上帝的力量，就是让我在这么困苦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幸福感，就是日子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已经外人看我已经苦得不行了，但是我真的有幸福感，就是我也有很大很大的自信，就是我自信满满，很幸福，就是我自信，就是觉得我很荣耀，很骄傲，就是我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我是上帝很宠爱的儿女。
嗯，
现在我就很有底气，或者怎么样，就是每个人的说，哎，你都这么样这么难，没看到你脸上 就是我可能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因为我50岁了嘛。说没看到你脸上有这种怨妇的情节，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因为真的是我是上帝的宠儿，我有很大的信心，就很有幸福感，没有那种怨气。所以信主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的情绪，我没有情绪化了，心里没有怨天怨地怨社会或者怨自己的命不好，我都没有了。我开始从一个很自我的人，变成一个知道就是凡事你靠着耶稣，不可以依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就是那种人家以前的，我刚刚开始从那个歌里面听说你信主或者妙不可言，那个感觉妙不可言的时候，那个盛小梅的歌说妙不可言，我都不能理解。后来慢慢发生很多事情，我开始理解了什么叫妙不可言。
为了谋生，新亚每天花上近10个小时的车程在路上奔波，运送亚马逊的货物，各种辛苦，外人难以想象。
对呀，我尿憋得不行不行的时候，主啊，我说上帝，我要尿，我真的憋得不行了，给我个卫生间吧。可能你说完了，一转弯，你车一转弯就是一个公园，就有一个卫生间立在你面前，或者你一转弯就是个星巴克，有个卫生间立在你面前，就是那么，真的是每一次，有的时候送到很多公寓楼啊，apartment 要等很久，你一等很久就表示你回家又会。天很黑了，又很晚，
对，
有上帝呀，保佑我一进去就开门，到那里门就是能就有开。好了，你一进去不是有车进去，就是有车出来，反正要么就有人帮你开门。但是也有的时候就是你压力很大很大的时候，就是你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可是我也不休息，因为我已经从机械化了，我甚至有的时候睡2个小时、3个小时一天，是。
那你这样身体怎么吃得消呢？你身体还是要顾啊。
像行尸走肉似的，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你那个精神在撑着你，你从来就没有，不要说身体吃不消，我根本没有觉得，我身体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的后背就拿针扎我都没有感觉，就是怎么掐你那个皮像死掉了一样的肌肉，他说是因为你长期处于极度绷紧的状态，处于紧张绷紧的状态，所以那个肌肉已经没有，啊，就是没有知觉了。我真的是肌肉是没有知觉，就怎么掐都不疼，就是皮肤和肉都像不是我了。我一整天，后来就已经到最严重的时候，一整天没尿尿。我回来都奇怪，我为什么一整天没尿尿？就是你肌肉太紧了，让你没有感觉不到尿意。可是我身
所以
体没，
身体还是要顾，
对，是上瘾。然后每个人都说你不要那么累吗？钱是赚不完的。其实不是的，因为你不赚，你就没吃的了，你就没钱交学费，你还是就没书读了。你必须找这么样赚，不是说我爱财，但你不能跟人家见一个人就跟人家诉这个苦，你不能交钱，你不能跟每个人去解释。当这种程度的话，我也会怨嘛，我就说上帝，你为什么？你看我这么累了，你为什么还要我这么累？难道我，那你到底要我累怎么样？难道要我失去性命吗？那一天我刚有这个怨念的时候，那是星期天。星期天我早上去拿了货，拿了货的时候我还是很困很累。我就说上帝，你看我要问问你为什么呀？然后拿了货我要去教会，我上完了礼拜我再去接着去送会，去送货。但是那天我有一点点怨气了，你知道吗？正好那一天。那个屏幕上讲的经文，你知道是啥吗？我就像是在对你说似的。他说：“你不可以依靠着自己的聪明、自以为是的智慧，你要信奉耶和华，你要靠耶和华的旨意，你不可以依靠着自己的聪明。”我就依靠着我的自己的聪明，我要送多少货，我要怎么样，我要一定要累死怎么样子的。
制作故事切入点1年多来，我常常心怀感恩，感谢这些上节目的嘉宾们愿意敞开生命，分享自己曾经的软弱跟破碎。前几天听到一位心理咨商师谈到，叙事本身就蕴含治愈力。当一个人愿意将他过去的苦难化为故事诉说出来，那不仅仅是整理过去的一个过程，也是与自己和好的开始。我相信，身为聆听者的我们，也经常在这些故事里面看见自己过去的影子。也许是某一个熟悉的挣扎瞬间，也许是某一段曾经 认为无法翻越的低谷。那因着这些嘉宾们的分享，我们更懂得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幸福。与欣雅的对话让我感受到一股力量，因着相信她没有放弃，因着感恩她不怨怼，后来更因为找到了盼望的缘由，她愿意相信人生仍有美好。而这份力量不是靠自己硬撑出来的，是来自那位比我们更大的双手，来自守护每一个夜晚与日出的上帝。无论你此刻身处哪一种困境，都愿意这个故事能成为你心中一点点的微光，陪你走过幽暗，走向晨光。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您按赞转发及分享给朋友，或甚至留言给我们一点小小的鼓励。我是诗玲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